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复杂难懂的产业趋势该怎么看懂？
新创品牌要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出新商机？
欢迎收听
《台北产业通》。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这位，我认识他非常久了，过去呢他出书都会来我的节目当中哦。那我非常佩服他的是，他从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搞校刊，然后对文学上面的素养呢累积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能量，然后他也培育了无数个算不清多少的职业的讲师。让我们欢迎王晴天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王老师呢最近啊也在这本书当中分享了什么是元宇宙，所以今天啊也请老师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现在这么夯的名词啊，元宇宙。那什么是元宇宙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科幻小说里面有所谓的平行宇宙。
是
平行宇宙，就是除了我们这个宇宙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宇宙，甚至另外还有很多个宇宙也同时在发展，这个宛如科幻小说的情节快要实现了。因为之前的一级玩家，大陆翻译成头号玩家，就是一个主角他投入到那个游戏里面，他在游戏里面当成主角，而且是真实存在。那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型，包括沉浸技术，那个 VR AR MR 5G 等等，所以未来的人类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会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那个虚拟的空间就称为元宇宙。而且这个元宇宙我们是交互存在，就是你可以在实体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吃饭睡觉，可是到元宇宙里面去休闲、去工作、去玩耍。那你只要戴着一个头盔，就宛如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这个就称为元宇宙。
哦，这个好像以前我们看电视或者是电影里面会出现的，你在一个虚拟的空间，有点穿越的感觉，是吗？
对，但是现在即将实现，大概5到10年之内就会存在另外一个宇宙，你随时可以踏进去。现在全世界最强的还是美国的 Meta， 就是 Facebook 跟微软。那微软它强化在工作上面，那么 Meta 就是脸书呢，它是强调在休闲。所以将来呢，很多人可能上班是进元宇宙里面上班，那他休闲玩游戏看电影，可能是进到另外一个 Meta 主导的元宇宙里面。那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元宇宙里面。
哇，这真的
未来是这样子。
这真的好像电影哦，就是说你不是只有打电动才会在虚拟世界当中，未来有可能比如说我现在要上班，我就到元宇宙的空间里面去进行我的工作，我跟我的同事在一起，真的是上班哦，下班之后我就到另外一个元宇宙去进行我的交际的人生，可能有这一群某一群的朋友，那我们可能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吃吃喝喝。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可怕？每个人的真实人生会不会不好脱离，就是你分不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
对我们这一代有可能，可是对下一代原生代来说，他们会觉得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们生下来就是如此，他们随时切换、
随时切换，
对，所以下一代的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会觉得有点奇怪，时序不分有点奇怪。
是，
所以我们是在为未来的人类打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就叫元宇宙。
是，那请问这个元宇宙的产业生态目前有哪些呢？
元宇宙目前是才刚开始，所以目前是一种眼镜产业、触觉产业，就是你戴上手套、穿上衣服、戴上眼镜，你就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当中。那在那个宇宙当中，你有你的身份。你像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有点胖，所以我到元宇宙里可能就会变得瘦一点，然后变得年轻一点，变得帅一点，然后就在里面工、就如你说的，在里面工作，在里面做我的人际关系，因为大家都进来啦。就像你现在为什么一定会有 LINE？ 为什么？因为你周遭的朋友都有 LINE 啦。当大家都用 LINE 在沟通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有啦。所以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朋友 全部都在元宇宙里，那你也不得不进去啦。
是，
所以元宇宙你可以想象成下一代的立体网络。
嗯，那以后在元宇宙的世界中，因为我想长什么样子我是可以自己设计的，所以它是不是也真的很不真实？因为我设计出来的人可能跟我长得完全不一样，只是我想象的。那这样是不是以后医美产业就会面临危机了呢？
医美产业也进入元宇宙，他在元宇宙里帮你医美。
真的？他要怎么医美？我不是可以自己设定自己的长相吗？
对对，那医美就会转变成帮你设计、帮你 P 图、帮你来做一切的事情。所以元宇宙里面也是会有各种产业，通通都有，都在元宇宙里面。
像这种元宇宙到底对我们一般的人，对未来好了啦，好处跟坏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因为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在现在这个世界活得可能不是很好，那么他或是他自己认为活得不够理想，那他可以去元宇宙里重新开创他一个全新的人生，理想的人生。那么缺点就是一切好像都在房间内就可以解决，你无法进入真正的这个世界，而政府呢，在元宇宙的掌控力也会缩小，因为元宇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呢，未来估计十年后元宇宙就成熟了，那个时候我们老一辈的人可以选择进去或不进去，可是新生代他一定会进去。
嗯，这老师有在提到去中心化，虽然我们前几周已经有分享，但是不是也请老师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去中心化呢？
去中心化就是大家平行平等，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可以掌控一切，就像最有名的比特币，并没有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或一个中央银行在掌控，它全部是用预先写好的契约，大家自己来 handle， 自己来运作。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1620年的时候，有100位清教徒坐五月花号到了美国麻州，他们一下船的时候就签订了一个公约，那个就是说我们服从上帝的领导，一切是在上帝的眼底下做我们的事情，但是上帝事实上并没有真的存在，所以他们那个合约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合约，就是并没有一个政府、一个权威、一个领导人、一个总统、一个皇帝来带领他们，所以这种就叫去中心化。那在元宇宙里面全部是去中心化的，并不会有人强制你去管你、去约束你，所以在元宇宙里面一切是按照智能合约自动运行。最惨的就是你不合约可能就把你踢出元宇宙，你从此以后就不能进入元宇宙，因为你是个喜欢在里面作怪、喜欢在里面犯罪犯法的人，那么元宇宙依据这个公约就把你踢出去，最惨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这种也去中心化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律性非常重要。
对，但是你如果不自律，自然会有一个合约把你处理掉，并不是某一个人依据他的一个意志去来处理。
我想很多的朋友呢都已经看到，就是很多人发行 NFT 才十几岁，然后发行了 NFT 之后呢，他的财富已经到了上亿美金，这种新闻好像已经看到一两次了，怎么这么轻松这么简单啊？到底什么是 NFT， 然后可以怎么样的来做呢？那如果每个人都做，是不是以后所有的人都是千万富翁跟亿万富翁了呢？王老师，
NFT 的英文是 Non-Fungible Token，我们有两种翻译，一种叫非同质化代币，另外一种叫非同质化通证。那我个人比较喜欢非同质化通证，因为你如果翻译成非同质化代币的话，大家会以为它又是一种币。那事实上币也是一种通证，像比特币，只是比特币是同质化的，就是你的一颗比特币跟我的一颗比特币是一模一样的，就跟一张钞票一样，你的千元钞跟我的千元钞，它的意义、它的用途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画的一幅画跟我画的一幅画，那是绝对不一样的。可是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未来是一个元宇宙的时代，在网络时代、在元宇宙时代， 任何画作啊，任何数位化的东西都很容易复制、嗯、那每个人都复制，那每个人都有，那谁才是真正的拥有者呢？
看真迹啊、就是、以前不是都是会看那个真迹笔触呢？
对，所以以前是要靠专家来鉴定，专家鉴定也会出错、uh-huh. 我讲一个历史上的大错，就是当年蒋介石从大陆迁来台湾的时候、
uh-huh.
找了一群专家去鉴定哪一幅这个就是这个清明上河图才是真迹、uh-huh. 结果鉴定了，把有可能的真迹都带到台湾，结果他们还是错了，真正的真迹他们漏掉了所以真正的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现在还在大陆，当年蒋介石并没有带来台湾，因为那群专家鉴定鉴错了。可是在数位时代，在网络时代，在将来的元宇宙时代，有 NFT 的就叫真迹，没有 NFT 的就是假的，哪怕你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还是假的，因为现代的科技可以复制的一模一样，甚至真的有一点破损还把它补好了。但是所以呢，你画了一幅画，你把任何资产数位化之后，你就用智能合约，也是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去发行一个 NFT， 那个 NFT 就代表你这个数位化的东西就是你的，它就是真迹。既然是真迹，它就可以转卖，那转卖以后呢，你也可以拿到版税。所以为什么梵谷一生穷困潦倒，因为他卖出了一幅画的时候是很低价卖出的、
嗯、
那后人就把他的画炒高，也跟他无关了、嗯、可是将来发行 NFT， 你可以用智能合约设定每转卖一次你可以抽 10%， 所以你也放任人家去转卖。当然目前还是以画作为主，但事实上呢、嗯、天下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数位化，都可以 NFT。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将来在元宇宙里有很多豪宅，里面挂的画可能都一模一样，但是只有一幅是真迹。那哪一幅是元宇宙里的真迹呢？就是拥有 NFT 的那一幅就被认为是真的。
所以老师请教，那这个画呢，就是也有实体的画吗？还是是数位的画才是？还是我有实体的画？
目前很多画都是实体数位都有，但是将来也会有很多画只有数位的。之前在去年卖出一幅画，为什么卖了几千万美金？就是因为那个画家他把实体的当众烧掉，他就对外宣称说从此以后没有实体画了，这幅画只有在数位世界里有，而且数位世界里的这幅真迹发行了 NFT， 那买那个 NFT 的人就持有这幅画的真迹，所以那个 NFT 就卖了7000多万美金。
哇，那这个NFT 这幅真迹的话是可以很多人同时买吗？比如说你也买我也买，还是只能一个人买
、哦、所以 non-fungible 就是不可替代的，真迹只有一幅，只有一个人买，但是你可以复制啊、嗯、你轻易的复制，但是你复制了很多之后你没有 NFT 就代表你不是真迹，所以在法律上来说你充其量是拥有观赏权，拥有使用，但是你并不是所有人，所有人就是拥有 NFT 的这个人才是所有的人。
所以假设我今天画了一幅画，然后我也把它发行了 NFT、
嗯、
那别人跟我买 NFT 的时候，是不是我这个真的画也要 同步给他？
对，你的画就伴随着 NFT 同步给他了。
那如果有
人，但是你自己可以留着复制的、
啊、哦，对啊，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就是真的自己留的，然后我把复制品给对方，因为我如果一模一样他也不知道他拿的到底是真迹还是复制的、欸、
那他的复制品就变成了真迹，因为在元宇宙时代里谁有 NFT 谁就是真迹，他不是管你画的好不好或是有没有一模一样、
嗯、
在元宇宙的世界里谁拥有 NFT 谁就是拥有这个真迹、
哦、
就是这么认定。
所以这样缺点的话就是说他拥有这个 NFT 的算认证好了，可是实际的画作真真假假就可能不一定咯。
对，不一定、
哦、
但是在元宇宙里因为是去中心化、
嗯、
没有政府也没有法院也没有一个什么鉴定专家，所以就是大家以持有 NFT 来认定你是不是真的持有这个艺术品，或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发行 NFT。
那目前来讲就是画作艺术品，像未来我们声音可不可以呢？比如说像我现在访问 王晴天老师，我们这个音档我发行了 NFT 以后呢，
可以
假设我不在了，对不对？那这个音档可能就会名垂千古，欸，会值钱吗？
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发行 NFT 不一定是卖，你也可以传给你的后代，当成传家之宝，当成典藏品，通通都可以。那像我们集团已经把我们出版的书也都发行了 NFT。
哦，那这个发行过程是简单的吗？需要费用吗？
发行的过程简单，但是出售的时候那个要费用，出售的时候要费用。
哦，所以我发行 NFT 的这个过程是免费的，就是说你像现在这本书，我们今天这几个月这个月介绍的区块链与元宇宙这本书发行了 NFT， 那这一段过程是要付费的吗？
不用，但是你自己要懂这个技术，你不懂你还是不会发行。
是，
你懂的话就不用钱，那你也可以花钱请懂的人帮你做。但是当你卖的时候，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品牌叫 OpenSea， 它是要收钱的，它在2021年就卖了上千亿美金的 NFT， 所以他的平台自己也赚了100多亿美金。
他
今年 下半年股票要上市，他就是一个 NFT 的交易平台，叫做 OpenSea。
为什么听别人赚钱好像就是几亿美金来去很容易的感觉？
对，因为那都有粉丝，都有炒作。
哦，所以炒作的意味高的意思吗？
炒作通常是初期要炒作，比方说你去摆一个摊子，不管你是卖包子还是卖欧阿米刷，你炒作的方式就是先动员亲朋好友来排队。
对，
如果所有的路人看到有人在排队也纷纷去排队，所以刚开始的排队是炒作，是假的，那后来的排队就是真的了。
哦，
NFT 也有一点这个意味，可能前一两笔交易是你跟你的朋友设计的，可是后面的交易就变真的了。
所以这个 NFT 的运用倒是一般人的运用，未来有可能发展到哪里呢？
就在元宇宙里啊，所有的数位资产都要 NFT 啊，包括房地产啊，包括画作啊，包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数位世界里，也就是在元宇宙里，你要有 NFT 才证明你是真品，如果你没有 NFT 你就是仿冒品。
房子我比较不懂，欸，因为房子 NFT 的话，房子本来就在那里，它就一间，它也不可能有复制，很难复制嘛。所以
但是你要证明那个房子是你的就要有 NFT。 现在元宇宙里的土地已经很夯了，元宇宙里的土地已经卖的是沸沸扬扬，那每一个买了土地的人都是有一个 NFT 证明在元宇宙里的某一块土地是他的，他有 NFT。 我的一个朋友还买了一大块地，上面放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这个在业界很有名。我那个朋友花了2000万台币哦，去 NFT 里买了一块蛮大的土地，然后他在那个土地上覆盖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这个事情在全世界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中共还抗议，抗议无效，因为元宇宙中共那边是很落后的，元宇宙跟区块链在就是中国那边是蛮落后的一个区块，因为他不想发展那一块。
哦，所以我们
他会想，如果那个区块链元宇宙发展的很好的话，对他的政权可能会有威胁。
哦，所以我们的政府也管不到咯，如果他真的在元宇宙的世界里买了一块，自己创建一个中华民国，那因为去中心化嘛，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管他。
对我们政府是不鼓励，但是也不去禁止。我们的政府是就是不管就对了。
嗯，
像有的政府像萨尔瓦多是积极在推动。
哇，这个议题我们真的未来有机会要再好好跟老师来聊一聊。不过我想我们这几个礼拜只能跟大家讲一些入门基本的概念，如果你听一听呢觉得非常有兴趣很好玩，想要来了解跟上时代的脚步元宇宙的趋势，那记得哦，最近王老师推出了这本区块链与元宇宙虚实共存人生重来的科技变局，相信呢可以解答所有朋友对于区块链还有元宇宙的问题哦。今天再一次的谢谢王晴天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谢谢，
谢谢，拜拜。